大家好，我是雨辰。1月6号，我在北京呢做了一场关于我自己投资的线上分享会。因为这个分享会本身参加是付费的，所以分享会的内容呢，可能我不能在节目中与大家分享。但是在节目最后呢，我回答了很多当时分享会别人对我提出的问题，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呢，我就在这一期节目给大家录一期番外，把当时的提问的情况给大家分享分享。同时呢，我们今后还会做一些关于投资的心得体会的分享，也愿意大家过来参加。关于这一期付费节目呢，可能我们稍后会在喜马拉雅推出，也请大家参加。最后当然也最希望大家与我讨论了，因为我自己投资的思路和想法也是经历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谢谢大家。好啊，乐视这个我非常愿意回答。其实我本人呢是非常资深的乐视粉丝吧，常年当乐视粉丝，所以我其实本质上我是非常看好乐视这家公司的。当然看好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个人觉得乐视这家公司可能是在整个中国这个非常繁杂的所谓互联网市场中，上市 A 股上市公司的资本市场中，它是还是具有比较清晰使命愿景价值观，以及比较了解这个时代以及未来人类时代需要什么的，并且愿意为此去提出问题，以及为此愿意去提供解决方案的一家公司。所以呢，乐视这家公司我还是很喜欢的，因为它在中国整个 A 股中实在是太稀缺了。中国现在 A 股3000多家公司，要不是传统公司，要不就是一些空壳的甚至垃圾公司，具有完善愿景使命价值观以及有这种能力 capable 去实现这一个使命愿景价值观的互联网高科技公司真的是不多，凤毛麟角，真的是凤毛麟角。乐视已经是这里面，我们经常讲矬子里面如果要拔个将军的话，最大的将军了吧，可以这么说。所以我当然对乐视充满期待，而且贾跃亭的功力也是很深的，从包括贾跃亭决定做汽车啊，包括前面先做电视降维打击，后来又敢于做汽车，这些东西本身看的都是很清楚的。但是为什么现在扯着蛋了？我觉得核心呢，扯着蛋的一个核心呢，还是贾跃亭做汽车的这个梦想与他整个乐视公司现在具有的实力差距还是非常远的。我们大家刚才看了做汽车的几个巨头进去，尤其做自动驾驶的，这种都是苹果这样的公司啊，做新能源车的这一圈的这些公司都是，反正都是巨头，钱都非常多。乐视跟他们硬刚，我觉得有点危险，而且尤其是他们是直接拿的钱，就融资的钱来刚的。乐视因为中国这个资本市场所限啊，因为我自己也在中国开公司嘛，绝大多数乐视拿的钱都是贾跃亭个人担保的钱，有的利率还不低的啊，而且贾跃亭都得个人如果做不成功得还的，这种资金啊本身也很危险。所以呢，我自己啊就觉得乐视这个战略判断是不是有些没有达到他自己的能力范围能力圈之内的，判断可能并没有错，但是他的能力本身并没有办法去弥补差距，这个是让我最担心的。具体啊，乐视的股票现在能不能买啊，我觉得是有点悬。当然乐视早就停牌了啊，他也不会让它跌下去的啊，这贾老板这一点是很懂的。但是以乐视目前的情况来看，它的危机从短线，如果就今讲股票操作来看，短线危机肯定是没解除的。在解除之前，我觉得乐视现在下行通道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估计反正乐视会一直停牌的，你放心，他上次就是这样，很晚的摘牌，就躲股灾的时候。你看看他什么时候摘牌吧，你什么看他什么时候摘牌吧。所以呢，但是对乐视这个公司我还是充满希望的，我还真正有种理想主义啊，希望乐视这个公司能够成为第一个在中国本土上市超过10000亿的民营企业公司，这个真的是个非常伟大的理想。因为在中国不在海外上市的阿里巴巴和腾讯已经超过了工商银行嘛，成为中国市值最大的公司，其他都是国有的公司，但是中国本土资本市场还没有这么优秀的公司，高科技公司能够做到10000亿人民币市值的。我原来是希望乐视能够成为这样的一家公司的，但是这个理想主义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对乐视我是看好的，但是对目前的危机 以及买入它，我就要等危机解除，以及他把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好的解决了。主要就是两点吧。第一点，我们解释的乐视它的资金量到底做不做得了车？它前段时间不是刚发了嘛，离量产也还有很长距离。其次就是当然就乐视能不能再融到钱把这个事情做了。其次就是乐视短期这个危机，以及大家对它这种多米诺骨牌式的这种不看好啊，什么时候能够这个氛围能够散掉？这几个决定了乐视的命运。但是对乐视本身我还是很看好的。我觉得如果乐视这样的公司啊，股价都涨不上去，A 股那么多完全没有愿景的公司狂涨，这简直没有天理。我是这么看的。回答一下易道那个，就简短几句话。易道怎么可能会被滴滴收购呢？不可能。首先，滴滴根本不会看上易道，日活那么低，怎么可能呢？其次就是他已经是在乐视旗下了嘛，而且是以前乐视做汽车去跟别人忽悠的一个重要的标的啊，乐视怎么可能卖呢？乐视如果把易道卖了，乐视还做啥汽车呢？是吧？就是这是他汽车板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饼嘛，所以我觉得不可能的。如何了解公司及其愿景？包括有人问如何了解财务数据，这一个问题呢，我是这么看的，这个很简单，其实上市公司的财报里面都会重点讲的。大家可以去任何场合都可以下载啊，包括这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上都有。当然，有的是我猜的啊，因为他实际做的业务和他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当然是分开的嘛，愿景离实际做的一般都离得有点远，所以呢，你要综合考虑啊。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也是我一个综合考虑的结果，但是如果你要看他公司本身的陈述呢，去投资者关系的网站看年报、季报都可以的。往往我觉得每年的年报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其实年报的话，上市公司还是会比较用心去写的。至于财务数据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在美国上市的绝大多数99%的公司吧，财务数据都不可能是造假的啦，不敢，没这个胆子。所以财务数据还是比较靠谱的。但是你主要要看它的财务数据啊，它的整体支付是不是在向着整个企业正在需要去提供解决方案的地方在努力，这一点还是很重要。拿到原始股啊、期权呐、这种东西啊，其实我觉得离普通投资者还是比较遥远的。因为第一步啊，就是一般我们公众能够买股票，就只能去股票市场上买。所以呢，大家我觉得还是不要再做梦想拿到任何公司的原始股或者拿到期权。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你周边人告诉你，那一定是骗你的，好不好？大家一定要醒醒！就任何人告诉你说我能拿到谁谁谁的期权什么原始股，绝对是骗你的。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公司，它在去公开市场发行前大规模的去发行它的股票，这是不符合证监会的规定的。不仅不符合证监会的规定，也不符合美国 SEC 的规定啊，都不符合的，绝对是不可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有这样的一定是骗局，好吧？大家千万不要参与。好，然后那我们来讲了，那能不能获得呢？那也是可以的，就是你要去这些公司工作，是可以获得这些公司期权以及所谓的原始股的吧？原始股一般太难了，除非你是这个公司的创始人或者跟创始人关系特别好，他因为一些各种原因给你的股票。一般我觉得比较确定的是期权，那就要去这些公司工作。而且去这些公司工作，一般也要工作至少2到3年啊，干得比较好了才能拿到期权，这一般都是一个奖励性的计划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难度都比较大啊。像比如说中国，你就可以去腾讯、阿里啊、今日头条啊，甚至陪我啊，是吧？工作给拿到我们这些公司的期权，当然这些公司值不值钱也完全是看公司本身的未来的发展嘛。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你们一定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每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技公司，如果一上市发生，因为年景形势不好，还是各种原因不好吧，反正发生了各种原因，导致这个公司上市股票大跌，并且破发，甚至跌于很多当时风投机构投的 C 轮、D 轮价格的股票，其实可以关注一下的。如果这个公司本身基本面其实没有出现任何恶化，以及公司创始人也是非常优秀的，整套理论如果你看清楚，还是很值得投的。像当年我投唯品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你在上市都可以买到 C 轮、D 轮的价格啊，然后这时候公司非常好，其实也后来你当然可以获得超额收益。像 Facebook 也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时 Facebook 你想想，38上市，多少人冲进去，结果跌到18，好多的风投投的价格都不止18了，好不好啊？这时候就给你创造了个非常好的进入机会，这真的是，当然这种进入机会不是随时都有的，你得反复观察，就跟一个人打猎，你知道吗？你趴那儿，那个鹿啊过来，你一箭把它射死，是吧？但那个鹿怎么过来，你趴那儿等半天才行，那个鹿不是随时都有的，所以像这样的机会啊，也要慢慢判断，像比如说。当时 Facebook 上市啊，破发就是个很好的机会。扎克伯格是个天才啊，他这样的公司有这样的时候啊，简直就是天生砸出来的黄金坑。我觉得呢，6500的比特币呢，比特币目前的 momentum 我觉得还没有结束的，所以6500嘛，我个人觉得你肯定不会赔啊，应该是不会赔的。我觉得比特币在5000、6000、7000这个区间。就算涨不上去，也会波动很久的，它不会掉下来的，这是我对基本判断。而且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一轮比特币涨上10000，我觉得是个确定性事件，甚至怎么可能涨不上去呢？我对比特币是很看多的啊，我个人认为破万是时间问题啊，我对比特币是看多的，但是具体什么时候会不会这一波 momentum 又没了再下去，我觉得是不可能啊，因为比特币已经是非富无下阿蒙了。有3年的这个生态圈的积累，怎么可能这么快就下去呢？我自己不会这么悲观。我个人对比特币还是非常乐观的，尤其今年2017年，比特币还有那个 ETF，那个 Winklevoss 兄弟不是申请那个 ETF，很快要推出了嘛。整体我感觉还是不错的，但是中间啊，可能还是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我一直建议，既然买比特币了，比特币已经是个很高的杠杆了，不建议再做任何。程度的加杠杆啊，搞期货呀，我不建议啊。尤其如果您投的本金也不是很多的话，为了比特币天天犯心脏病是吧？我觉得没有意义。像我一般比特币很少做这种高频买卖。我上次买了一次比特币，就是比特币，我可以介绍一下我比特币买的。最早我们是倒是100多人民币买的，然后涨到6000的时候卖的。然后后来比特币大概跌到1500的时候，我开始买的，我又买了一些。我1500的时候又买了比特币，然后当时买了之后，那比特币根本就不给力。我当时1500的都超山腰上了，比特币从1500跌到1400，从1400跌到1300，最低差不多跌到900多块钱。我当天都疯了。我当时从1500开始买，1400开始买，1300开始买，1200、1100、1900我都买了。最后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挂了一个950块钱的单子，挂了很多比特币，居然都成交了。那天我真觉得那疯了，怎么这么便宜都有人卖呢？然后呢，我前一段时间大概涨到5000多的时候，我把它卖掉。当然我卖掉不是因为不看好比特币啊，因为有些别的事情，我把我的比特币全抛了。所以对于比特币本身呢，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6500你也可以买，我觉得你但是不要全仓啊，仓位不要太重，这样它可以越跌你越买嘛。总而言之，不会亏钱的。在一个长时间来看，哦，百度那个我提一下，百度啊，的确他就不知道未来该咋做，真的是不是道理都懂啊，实际上执行是一回事，百度就一直没有想清楚。核心是因为之前我其实节目里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百度就是这种典型的只看眼前利益的公司，它摆脱不了，因为它把大多数的利润还是来自于搜索广告收入嘛。它摆脱不了这一整套收入给它带来的行为惯性，包括 Google 走了之后啊，更把它给惯坏了啊。百度它摆脱不了它这个行为惯性，我觉得是核心。所以呢，而且百度啊就想做一些资本市场短期看好啊、喜欢捧的概念，像当时 O2O 做好的时候就做百度外卖啊，就百度也是四处出击啊，而且整体在移动端啊，尤其是移动端啊，没有完善的。思考方式，包括李明远被调过去做移动端，你看最近又因为各种问题又离开百度了啊，就整个移动端也没有战略思考啊，整体是真的是非常混乱，混乱到一个我觉得极限了已经，所以百度这个公司我是深深忧虑啊，大家一定可以做空，我觉得它最近好像又涨了，177都是涨上去的，我觉得现在可能对它的标准可以降低了。我觉得过185就可以做空了啊！如果大家觉得保险的话，如果有人迫不及待的话，177我觉得也可以做空，放心，绝对不会赔钱。买比特币啊，我现在倒不是太建议买， 因为我觉得六千五呢，我不知道，我今天没看价格，反正最近不是6000到8000波动吧？我觉得这个价格呢，其实也回报也没那么好，安全边际也没那么高，就有可能你跌下去也会赔，但是长期持有肯定会赚钱。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鸡肋的价格吧，就说它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与其这样，我还不如觉得在190块钱以上做空百度，让我感觉更放心一些啊。我觉得190块钱做空百度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就是非常放心，你可以放100个心，一点都不用担心你会赔钱。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做这种安全边际非常高啊，我自己内心非常确信的投资。比特币6500，我个人感觉这个价格稍微有点高。其实当初在4000的时候，我觉得是比特币一个比较 fair 的价格，而且不会有很多风险。低于4000肯定是低了。像当初我就其实就是1年前，那个时候跌到1500居然还往下跌，我都有点受不住啊。大家还有一点要注意，一定要小心群体不理性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当时你想比特币真的，所以很多人看空。我当时都快有点撑不住了。你想，我买1500啊，一直往下跌，都跌到900的时候，我是什么心情呢？我那时候也亏得很厉害啊。所以大家那个仓位啊，也不要太重。比如说你一开始进去的时候，群体性的他们的这个理智性你不了解的时候啊，你还是要越跌越买的，这样你把整体的成本也可以降下来嘛。所以还是要任何投资还是要做一个长线投资，一定要注意投资的步骤和仓位，也别一下杀进去就套在半山腰了。回答一下自由港的问题。哎呀，补充了一点，我给大家说，我现在买了一只股票，其实还不错，但是我最近可能有点事儿啊，我还是得把这个股票抛了。但是严重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 LC Lending Club 这只股票，这个股票是美国最好的一只网络概念股，跌了非常多，但这个股票我是非常看好，而且现在才5.5块吧，好像价格还是5.2块。我买的成本大概也就4块23左右，这个股票非常好，我觉得这个股票在6块钱以前都可以闭着眼睛买啊。华尔街这个股票之所以这么便宜，我个人阴谋论的看法是，华尔街想收购这家公司，就是把，就比如说我很爱一个女人，我就天天骂她说你根本不行，根本不行，看，所以你就只能看上我吧，对不对啊？华尔街想买这家公司，所以他们一直把这公司打压得特别厉害，然后它股价一直跌，但这公司很值钱的，我自己是高度看好。平常很多人问我，我也推荐过这只股票很多次，当然大家赔钱也别怪我啊，但是我自己是买了的啊，我自己是重仓，这只股票是重仓，买了很多很多，然后我感觉至少不涨到七八块吧，七八块我觉得这个价格就算高了，我不会推荐人买了。但七八块以下是绝对可以买的。如果卖的话，我觉得可以等这公司好好发展。我倒是觉得一点都不急着卖。回答一下前面有一个人，好几个人问，就说现在国家外汇管制怎么办？所以啊，大家你看，买孙雨晨这节目199一点都不亏，是不是？前面如果听了我节目的人，早点去换美元，至少不会那么麻烦。最近外管局的确是现在好像不说啊，就不说不降你的额度，但是大家可以亲身经历去换一下，现在是非常麻烦。以前啊，你去外管局去换汇，别人根本就不会就是管你什么的。现在你要填一堆原因，你要填不好这个原因，根本就不给你换，你知道吗？所以当然是而且大家现在赶紧换吧，我觉得都到这时候你还不换，而且最近啊，人民币换美金还有赚。最近人民币不涨回来点了吗？又变成6.8了。这时候不换，什么时候换呢？是不是啊？这时候应该拿出全部家当来换啊！当然不建议大家就把手头流动资金拿出来就行了，你赶紧换点呗，我觉得都可以。至于怎么换，我觉得大家都在这社会混这么久，总认识点熟人吧。银行就算刁难你，你随便编点理由啊，怎么搞一搞，总还能换掉。绝大多数人来说，5万美金，很多人手头估计现金就这么多吧，是吧？所以我就够换了。如果你还更多的，你当然就把你爸、你妈、周边所有人，是吧，发动一下，是吧？把他们额度都给用光就行了嘛。找4个人就20万美金了，是吧？蚂蚁搬家嘛。当然，这个其实在这个活动中不应该教的啊。前两天央行还故意提了这个词，叫"严禁蚂蚁搬家式换汇"，所以啊，大概就是这样吧。还有啊，所有人问我什么各种币，我刚才听的什么原始股权，我一律认为是非法集资诈骗啊，严重不建议大家投资，什么伦敦借壳这种，我觉得都不靠谱。 我个人认为，没有一家好的公司，在他融资之时会沦落到找私人去募资的啊，这个是不符合这个股票发行规范的，我都不建议投资。